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150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APEC 峰会期间，法轮功要求中共停止迫害，停止转化，释放所有被关押法轮功学员，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火狐浏览器便携版，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登，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海外综合。 APEC 峰会期间，法轮功要求中共停止迫害，停止转化，释放所有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2023年11月15日 APEC 峰会继续在莫斯康尼中心举行，当日一早，法轮功学员继续在峰会会场外和平请愿，要求中共党魁停止迫害，释放所有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现任中共党魁习近平上台至今已有十余年，和之前的中共党魁胡锦涛一样，他们在任期间造成魔头罪魁江泽民发动的诋毁真善忍，对法轮功学员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搞垮，肉体上消灭的迫害得以延续。江泽民、罗干、曾庆红、周永康一伙推出的天安门自焚骗局，仍然是数亿中国人仇恨、害怕和鄙视法轮功的根本原因。虽然2011年3月1日国家新闻出版署第50令推翻了江魔头对法轮功收集的禁令，但各地抄家搜身仍以持有转法轮为由抓捕和判刑。虽然2013年废除了迫害法轮功学员最得力的劳教所制度，但改头换面的戒毒所、洗脑班、精神病院、关押和转化，逼迫放弃信仰、放弃修炼从未停止，判刑入狱反而增加。虽然江魔头为迫害法轮功而专门设立的中央文革小组盖世太保式机构610办公室已罪恶昭彰，并于2018年3月被撤销，但众多地区只是将610办公室更名为维稳办公室，然后延续迫害政策，继续对法轮功学员，特别是老年法轮功学员非法判刑、监禁，对年轻健康的法轮功学员活摘器官，这些人员和他们的罪行至今没有被彻查与根除。这两任中共党魁对其在任期间遭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负有无可推卸的责任，早一天停止迫害，早一天止损，使罪恶不再增加。俗话说，宁搅千江水，不扰道人心，因迫害修炼人而造下的罪业甚于迫害普通人，因迫害大法修炼弟子而造下的罪业则远甚于任何罪业，恶报加深之时，多一丝一毫都难以消受，绝不可从世俗人情出发想当然。
接下来请听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美国旧金山11月11日至17日召开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峰会，简称 APEC， 期间当地法轮功学员在会场外和平请愿，告诉世人法轮大法好，同时揭露中共对法轮功学员长达24年的迫害，呼吁各国政府帮助制止这场迫害。法轮功学员在周边街道打出中英文横幅，法轮大法好，世界需要真善人，停止迫害法轮功，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天理不容，并向过往行人讲述法轮功的真相。在旧金山市政府工作的 Katrina 看到法轮功学员和平请愿，表示支持。他说， 真善忍原则非常完美，这个原则可以让人的生活充实完美。法轮功是伟大的功法，这些修炼人非常好，他们是和平的使者，他们在从事伟大的事业。旧金山佛学会负责人说，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已经长达24年，迫害仍在继续，我们要求停止迫害。这场迫害不但造成了很多法轮功学员的生命损失，也将整个中华民族推向了一个很败坏的境地。修炼真善忍的是一群最好的人，不给他们一个生存的环境，那就是说这个政府不允许人做好人，那就会让我们的民族处于危险的境地。
11月18日与美国首都华盛顿相邻的马里兰州银泉市举行了一年一度的感恩节游行，法轮功学员再次应邀参加，向人们传递真善忍信息，展示祥和的功法，表演喜庆的腰鼓，受到沿途民众欢迎。这是大华府地区唯一的感恩节游行庆祝活动，吸引了来自当地和周边地区上万名各族裔民众以及多位马里兰联邦参众议员。当天有100多个队伍参加了游行。当法轮大法游行队伍经过主席台时，主持人艾琳·威兰向现场观众说，下面我们来看法轮大法带来的宁静，令人精神提升。威兰介绍说，法轮大法又称法轮功，是一种东方传统的身心修炼功法，结合舒缓的四套动功动作和打坐。法轮大法基于真善忍原则，让修炼者受益良多。
一年一度的西班牙健康博览会11月2日至5日在马德里展览中心举办，吸引了500多家参展商和超过5万名参观者。西班牙法轮功学员每年都会参展，在博览会上向来自全国各地的参观者们展示法轮大法的美好。众多的参观者在法轮大法信息台前观看学员们展示5套舒缓柔和的功法，也不断的有参观者前来咨询或加入到学练法轮功功法的队伍中。佩德罗先生今年63岁，他说是这里的能量吸引他来到法轮功展位，他认为练功能增加内在能量，并滋养和平衡身体，从而不需要其他事物来保持身体健康。而真善忍是在这个充满竞争和残酷的世界中生存所必须遵循的唯一原则。
塞尔维亚法轮功学员11月11日在第5大城市苏博蒂察的国家大剧院前举行弘法和讲真相活动。当身穿黄色上衣的法轮功学员出现在大家面前，众人立即被优美的功法和舒缓的音乐所吸引，他们停下脚步，纷纷来了解法轮功以及法轮功学员遭受中共迫害的真相。一名值班的女警察走过来对法轮功学员说，你们现在是苏博蒂察最大的亮点了，你能告诉我法轮功是怎么回事吗？学员向他介绍法轮大法，又送给他传单，以帮助他更好地了解法轮大法以及自1999年以来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塞尔维亚法轮功学员在首都贝尔格莱德的卡莱梅格丹城堡也举行了系列活动，游客们听到练功音乐，看到学员 T 恤上的法轮大法好，他们有的向学员打招呼说法轮大法好，有的面露微笑，有的欣然接过真相资料阅读。
日本广岛法轮功学员利用11月的周末时间参加多地举办的各种庆典，通过舞台演示法轮功的5套功法，表演腰鼓舞，与当地居民互动等形式介绍法轮功，受到欢迎。11月3日至4日在生涯学习庆典中设置展位介绍法轮功。参加开幕式的东广岛市市长和多位议员来到展位前了解真相。11月19日上午，法轮功学员在都市建设市民交流庆典中演示法轮功的5套功法，许多观众学练。
印度孟买法轮功学员11月9日至11日参加了印度年度最大的视觉艺术展会 HAAT 艺术展，向观众展示由法轮功学员创作的13幅画作。这些画作不仅描绘了学员以大法真善忍为指导，收获美好生活， 也体现了中国法轮功学员24年来反对中共迫害的强大力量。观众们说，这些作品的艺术水平很高，展现出修炼者面对困难和逆境仍然充满了希望。他们也被中国法轮功学员不屈不挠的精神深深地感动。当地新闻频道超级明星24对真善人美展做了专题报道。
2023年马来西亚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11月12日在柔佛州新山 KSL 度假酒店隆重召开，来自大马各地、印尼、越南、新加坡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参加了此次年度交流会。从少儿到花甲长者，18位法轮功学员在会上发言，交流了各自在生活、工作、学习及讲真相的项目中如何以法为师，向内找自己的人心、人念、人情，放下自我，提高心性的实修体会。来自吉隆坡的外企高管谢先生交流了在救众生、弘法中的心得体会。他说，2008年在上海工作期间得法，看了转法轮后，他就认识到这是一本真正往高层次上带人的天书。学法时，感觉到师父时时刻刻都在看管着我。得法不久，他就开始自己制作资料，下班后到不同的小区派发。他唯一的念头和目的就是尽可能让更多有缘的中国同胞破除蒙蔽他们的谎言，唤醒他们的良知，不要错过千万年来所等待的宇宙大法。
2023年德国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11月19日在北威州米尔海姆市成功召开，18位中西方学员上台交流了他们的修炼心得。学员们交流了自己如何在正实法救人项目中，以及在日常生活中，在法上认识法，在矛盾中向内找，放下人心、人念和人情，走出困境，以及救人不怠的心路历程。
哥伦比亚第六届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11月12日在第二大城市麦德林举行，29位学员在法会中分享了他们在大法真善忍原则的指导下如何在生活中克服困难，去执着心，提高心性的经历。与会的法轮功学员除了来自哥伦比亚各城市，还有的来自委内瑞拉、阿鲁巴、西班牙、荷兰等国家。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火狐浏览器便携版，易学易用的版本，2023-11更新。本次更新增强了火狐的安全设置，并解决了少数用户遇到的因破网软件端口改变，从而引起火狐不能联网的问题。新版本支持自定义破网软件的端口，也支持自定义自由门的窗口标题。注意，这些功能仅供部分精通电脑的用户需要时使用，通常我们不需要修改破网软件的端口和窗口标题。火狐 Firefox 浏览器的便携版，或称绿色版，可以拷贝到任意目录里，比如拷到加密盘里，直接双击运行启动自由门和火狐.exe，或者启动无界和火狐.exe。等待破网软件找到服务器后，就可以自动打开明慧网，也可设置为自动打开动态网。新版火狐便携版内置了安全配置，并加入了防止相关配置丢失的机制。每次运行启动自由门和火狐，或启动无界和火狐时，会自动恢复安全设置，包括代理服务器的设置等。还会自动检测火狐安装的扩展路径是否正确。当新版火狐被移动到其他路径下时，扩展插件可能不能正常工作，而这个内置的安全配置程序会自动修复。详细介绍和安全注意事项、软件下载等，请看明慧网相应网页。注意，本次仅更新了软件，教程和2021年11月发布的版本相同。http://www.minhui.org/mh/articles/2015/7 斜线13斜线312394点 html。 明慧网还发表了一种 Chrome 浏览器易学易用版，我们推荐用这两款浏览器之一登录站内信箱和论坛，以保障账号的安全。如果出现问题，请到天地行论坛网络安全版反馈。
下面请听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登。山东潍坊市五名法轮功学员2023年11月2日被诸城市法院非法判刑。郑志梅被非法判刑三年，缓刑五年，罚金20000元。李叶书、罗炳新、徐焕翠、李红梅被非法判刑三年，缓刑四年，每人罚金15000元。这些法轮功学员2022年2月底、3月初被诸城市公安局国保先后绑架，被劫持到诸城市朱解镇江家庄洗脑班非法拘禁，刑讯逼供。李叶书被警察宋伟、郝小军、苏雷等人用竹竿殴打头部和全身，用脚狠踢，警察把一个小方盒里的电线绑在李叶书手上，然后合闸通电，李叶书全身不由自主地跳动，一警察用脚踩着他的脊梁，直到李叶书失去意识。
山东滨州市惠民县法轮功学员王新忠2023年5月8日中午在家中被惠民县公安局国保大队610主任马伟国等警察绑架，日前被惠民县法院非法判刑1年4个月。这是王新忠第三次遭惠民县法院诬判。2004年被非法判刑11年，2018年2月被非法判刑2年。
四川彭州市法轮功学员刘佳、聂宗国、龚玉斌10月30日被非法开庭。两位律师做了无罪辩护后，刘佳也为自己做了辩护，句句在理。法官被说得哑口无言，法庭当时并未宣判，在家属下午五点多都离场后，法院对他们三人非法各判5年。刘佳由于脚被打断，自己不能走，被两个人架上法庭。
四川南充市顺庆区法轮功学员高志军女士2022年9月21日在家中被顺庆区西城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在南充市看守所。南充市顺庆区法院于2023年8月23日非法庭审高志军，并于11月14日再次开庭对他非法判刑三年。高志军当庭表示要上诉。
广东茂名市七旬法轮功学员祝芳霞2023年11月上旬再次被茂名市茂南区法院非法判刑5年，勒索罚金10000元。祝芳霞不服判决，已经上诉。2023年3月6日晚上，祝芳霞在明雅世家小区被一帮警察绑架，非法抄家。
广东揭阳市荣城区70岁的法轮功学员钟列娜女士2022年11月在法轮功学员吴荣端家做客时被荣城区荣华派出所绑架，非法关押构陷。2023年9月底，他家属接到揭阳市看守所电话，说钟列娜被判刑4年。现在钟列娜正向揭阳市中级法院上诉。
北京大兴区法轮功学员张玉华于2022年3月被大兴区林孝路派出所警察绑架抄家，2023年11月遭大兴区法院非法庭审，被非法判刑1年10个月，勒索罚款3000元。张玉华男，50多岁，与80多岁的母亲一起生活。他因发放大法真相资料，2022年3月7日下午3点左右在家中被大兴区林孝派出所绑架。
江西九江市德安县法轮功学员徐春梅2023年7月19日被江西九江市永修县法院非法开庭判刑1年6个月，被勒索罚金10000元。他2021年对三个部门投放的真相资料和劝善信被当作所谓的罪证。徐春梅拒绝在判决书上签字，他严肃地告诉来人自己没有犯罪，绝不承认这强加的迫害，因为修炼法轮功是合法合理的。
辽宁沈阳市法库县 女法轮功学员孟庆霞和刘春杰2023年10月31日被沈阳市辽中区法院分别非法网判9个月，勒索罚金5000元。目前二人已经上诉到沈阳市中级法院，孟庆霞70岁，刘春杰58岁。2023年4月21日被法库县公安局国保大队石桥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抄家构陷，9月11日和10月16日被辽中区法院非法庭审。在法庭上，孟庆霞和刘春杰对构陷强加于自己的罪名均不认可，要求无罪释放。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再次提醒大陆学员和常人的不同安全要求，由自媒体推荐的 VPN 安全隐患提醒大家，作者信物。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0月22日。最近看到部分海外同修办的自媒体承接了各种 VPN 服务商的广告，在此提醒，这些 VPN 达不到我们大陆同修访问明慧网的安全要求，因为这些广告忽略了一个问题，使用 VPN 可以避开互联网接入商的数据收集，但是避不开广告中的 VPN 服务商本身的数据收集。使用 VPN 时，几乎全部流量被 VPN 接管， VPN 服务商很清楚你访问的每一个网页，也清楚你每一次访问的 IP 和时间。市场上的 VPN 服务商难以避免中共背景的伪装，或数据被服务商出卖给中共等第三方，还有使用某个特定销售渠道的 VPN 会暴露特定群体的特征，如某个自媒体的 VPN 折扣链接，这就是相当于在 VPN 服务商那里贴上了某海外学员主播粉丝的标签。而且购买 VPN 时会向 VPN 服务商泄露支付信息，支付信息就是一个实名信息了。其实在大陆好用的 VPN 都和中共有联系，因为否则中共很容易封锁。海外同修办自媒体是针对常人社会的，常人有常人的安全标准，希望大陆同修避免使用这些 VPN 带来的安全隐患。再次提醒，海外学员办的很多项目都是针对常人的，并没有考虑大陆学员的额外要求。大陆学员访问明慧网站内信箱、论坛，安全的破网方式只有自由门，无界。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技术同修说不是自学，是师父时刻在身边，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1月16日。我的惠普452出了故障，身边的三位技术同修凑在一起修理了一整天，故障仍然没有解决。经联络，我与其中一位技术同修驱车来到外地技术同修小李那里寻求帮助。一，技术精湛，把赞扬当作心性考验，正面对待。感谢师尊安排了一个下雨飘落的上午，我们见到了小李。趁着下雨，他无法去露天干活，所以歇班，这才有时间接待我们。他已经50出头了，看起来顶多40岁，很年轻，一双眼睛炯炯有神，透着智慧，眼神中还流露着满满的纯真。他用修炼人满脸祥和和慈悲的微笑迎接着我们。他开始拆机检查，边用螺丝刀拧开一个个螺丝，便为我们和声细语的耐心做讲解，把他懂得的打印机技术倾囊而授。他动作娴熟，修理打印机时给人的感觉仿佛是在摆弄着心爱的积木。这里真的没有夸张，也就是半个多小时的功夫，
小李就顺利找出了故障点，走指电机旁边的皮带装紧轮脱轨了。好在他的备件充足，马上在他的箱子中翻找出一个新配件给换上，打印机就这样轻轻松松修好了。他是咱们大法弟子中打印机修理能手，技术精湛，果然名不虚传，我们难免要感谢和夸奖。可他为人谦逊，双手合十说，要谢谢师父。他推辞我们的夸奖，他说，和大家一样，就是一名普普通通的大法弟子，一切都源于师父给的智慧，这些就是他应该干的。二，小学文化做技术，全因师父成就。谈起小李同修做技术，还得从2007年开始说起。他刚刚冤狱出来，本地资料短缺，他来到市里买了一台打印机，商家给他做了简单的讲解，回到家就开始做资料。桌子上放着打印机做资料，他在旁边盘着腿学法。他和打印机是一体，打印机出毛病不是着急修理，而是自己踏踏实实地向内找，先修心后修机器是重要的准则。他还如饥似渴地上大法的打印技术网站，汲取着其他技术同修的经验。上技术网站打印技术板块，可以看到无数型号的打印机，故障五花八门，几十种上百种的故障，让人眼花缭乱。打开打印机的盖子，里面是密密麻麻的齿轮、传动杆、零件、数据线，真的是挺精密、挺复杂的。但是我们知道，就是一个小小的零件坏了，打印机都不会工作。技术同修都得懂得这些，故障一一都得会排除，这绝不是个简单的事情。每天红黑蓝黄的墨水沾满手，浑身上下都是墨水，地上、墙上、床单上、家具上也有。甚至有一次，因为墨管里有压力，稍不留神，一松手，墨水嗖的一下喷到了屋顶上。多少个不眠之夜，多少次苦思冥想，多少次汗流浃背，多少次任劳任怨不知疲惫，多少次沉浸其中而忘我，多少次几多执着向内找，多少次排除故障后欣慰地感谢恩师。在师尊加持下，勤奋努力地钻研，慢慢他学会了修理众多品牌与型号的打印机。他特别告诉我们说，他不是自学的，时时刻刻慈悲伟大的师尊都在他身边，时时刻刻都在师尊的引导下。要想做好技术，离不开多学法，有时花费一天的时间，打印机也修不好，通过静心学法，看似解决不了的故障，甚至看似报废的打印机，有时五分钟就修好了。师父看到他心性提高上来了，赐予了智慧。十五六年来，他不知道修理好了多少台打印机，终于熟能生巧，成为了行家能手。原先他是位做买卖的生意人，只上过小学六年级，现在对打印机驾轻就熟，真是神迹。他感恩师尊为他开启智慧，能以这种方式助师正法，救度众生，兑现着自己的史前大愿。三，善待同修的法器，不图名和利。小李经常要去批发市场买回许多师经、插饰送来修理的打印机，有些打印机实在太脏了，他很困惑，这是救人的法器啊，是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重要生命，怎么同修就不知道给自己的宝贝洗个澡，搞得这么灰头土脸、脏兮兮的，不成样子。修理打印机前，他首先要花费不少时间，细心的里里外外把机器擦得干干净净。有时擦干净了，检查后发现什么故障也没有，洗个澡，故障就被排除了。他还建议操作打印机的同修，多上技术网站打印技术网页，下载一些关于打印机维修与保养的知识。开始看的时候，也许有点难度，但不要灰心。有空就阅读，师尊看到咱们这颗心，就会帮助咱们，懂打印机，才有能力珍惜它。 接着他还给我们提到两件事，一次去同修家干完活，同修送他很多礼物表示感谢，他推辞不过，刚出了门他就醒悟过来，师尊的几段法在耳边不停地回响着。师尊在转法轮中说，慢慢的有给小纪念品接受了，逐渐给大东西也要了，最后给少了也不干了，最后他说，给我那么多东西干什么，给钱吧。师尊在大圆满法附录中说，一切法轮大法弟子在传法交功时绝对禁止收费收礼，违者已不是法轮大法弟子。师尊的法指示的明白又明确，师尊赐予他修打印机的能力不是为用来求名求利的。师父在大圆满法附录中说，练功人不求名利，只求功德。他折回去跟同修说，心意领了，礼物不能收。他跟同修解释自己要按法中的要求去做。另一件事是，外地有个女同修家境比较好，她通常是开车过去帮助修理打印机。小李说，她总是热情招待，摆宴席，还喜欢给我和我妻子同修吃羊肉串。我和妻子商议，早晨吃饱饭再出发，到达目的地先吃饭再去她家。小李同修说，修理打印机时遇到吃饭的时候，家里有啥就吃啥，给技术同修额外做好吃的或者送礼物，好意我能理解，表面好像是对技术同修善，其实不是善，是情。修炼人的善是慈悲众生，修炼人是口断执着的，往起勾修炼人的口欲，勾修炼人的贪欲，真的是干扰技术同修，甚至是害技术同修。四，为省资源反被骗，去掉执着，解磨难。2009年听说佳能4500将要停产了，协调人和小李商议应该囤几台备用，他问了好几个地方都说没货，他没有放弃，继续打听，最后问到某电子大厦一家公司说有货，他的欢喜心一下起来了，别人买不到自己能买到，显示心也起来了，毫不犹豫地寄了5台的货款，共5000元。平时买打印机货款打过去第二天就会发货，这回不一样，天天打电话催，可是过了3天也没有发货，再打电话不接了。他当时脑子嗡一下，他意识到被骗了，怎么办？报警起诉，把骗子的号码上网给他讲真相，骗子留的地址只是电子大厦一个总的地址，没有具体的摊位，去哪里能找他？心里七上八下，沮丧得不得了，他跪在师尊法像前认错。师尊在转法轮中说，在修炼的其他方面和过程中也要注意不生欢喜心，这种心很容易被魔利用。他对师尊这段法有了更深刻的理解。跟同修们交流后，协调人分析说，货款难追回来了，算了，放弃吧。还有的同修说，管得也太宽了，应该同修们自己买自己的。同修很无望，5000元对当时的他可是一笔巨款，不管多难还是自掏腰包补上吧，以后就不管这些事了。小李继续说，还有一位同修，他安慰我支持我，他跟我说，你这样做不是为了你自己，节约大法资源没有错。他在那个城市有亲戚，虽然亲戚没有修炼，但明白真相，支持大法，一起想想办法吧。走在回家的路上，师尊在转法轮中的法打入脑中，对练功人讲，人的意念指挥着人的功能在做事，而作为一个常人来讲，意念指挥着人的四肢感官去做事。报警起诉都是人的办法，大法弟子信师信法，应该运用神通追回货款，定下一念，放下心来，请求师尊帮助，这钱是大法资源，不能让众生犯罪，钱一定要找回来。过了几天，同修的亲戚打来电话，摊位找到了，原来亲戚给骗子打电话， 说要买电脑，要求骗子出来接自己，这样找到骗子的摊位。因为没货，所以亲戚把5000元钱顺利追了回来。感恩大法，感恩师尊。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讲真相劝三退时常见的几个问题，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1月19日。师父在各地讲法13，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讲真相救众生，这就是你要做的，除此之外没有你要做的，这个世界上没有你要做的。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肩负神圣的救人责任，所以在劝三退的时候，秉持着为众生真正得救、为自己修炼负责的心态讲清真相，让人真正明白为什么要退出邪党组织是非常重要的。下面我把自己听到同修在打电话讲真相中出现的问题写出来，提醒同修注意。第一部分，电话刚接通就是虚假的问候或虚假的客套。如电话刚接通，对方一句话还没说，同修就说，您好姐妹，听您的声音很善良，打电话就是给您一个问候和祝福。又如电话一接通就说，你好，我是你的抖音好友，我刚做抖音，还不太会做视频，以后我有不会的问题请教你可以吗？你玩抖音多长时间了？又如我加了你好友，关注你很长时间了，今天第一次给你打电话。又如好久没有听到你的声音了，今天能再次打通电话很高兴。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这个人我不愿意说的话我可以不说，但是我说出来的就得是真话。大法弟子是修真善忍的，说话首先要做到真。我们在讲真相劝人退出邪党组织，如果按党文化习惯性的说假话，就等于不自觉的给共产邪灵输入能量啊。第二部分，劝三退给人起化名时存在的问题。一，很多都是重复的常用名，如平安、吉祥等。大纪元退党网站上给声明人取化名的两个建议是，一，尽量避免使用太常用的化名，如平安、吉祥、如意、顺利、幸福、成功、快乐、发财等。二，避免使用邪党头子或者邪党树立的所谓英雄人物做化名。二，请给退党人解释名字是哪两个字组成的，如果退党人是退党员但不知道自己退党的名字，当去美国或其他限制中共党员入境的国家时需要提供退党声明的话，就无法去大纪元退党网站上查询，这也是为众生得救负责。第三部分，劝人退党、退出共青团和少先队时存在的问题。一，劝退的时候，很多同修都问，您是党员还是老百姓啊？有的人就回答说是老百姓，同修就说，那你和我一样，我也是老百姓，我不是党员。然后就帮人退共青团或少先队。其实问人，您是党员还是老百姓啊？这个二选一的选择性问话不严谨，有思维和逻辑漏洞。因为党员和老百姓这两个身份是并存的，是兼容的。在中国人的心里，只要不是当官的就都是老百姓，而中国大陆的很多普通老百姓，如公务员、警察和大学生都有是党员的，所以同修问，您是党员还是老百姓啊？有的人就说，我是老百姓，其实他也可能是党员， 就是因为同修的这种二选一的选择性问话，同修就等于让人在党员和老百姓之间选一个来回答，所以人就回答说自己是老百姓，因为他没有当官，其实他也可能是党员。如果因为口讲，同修的问话有漏，人本来是党员，因为说是老百姓，所以同修只是给退出了共青团和少先队，而没有给退党，这个人能真正得救吗？所以请直接问，是党员吗？RTC 新人培训也是直接问，是党员吗？这种封闭性的问话非常好，人能明确答复是否党员，而不能含糊应付。在这个问题上，我有很深的体会。我打电话讲真相十多年，一直都是明确问人，你是党员吗？人说是党员的话，我就帮他把加入的党团队都退了，人明确答应了，才算退出。最近，我听到很多同修讲真相的时候，都是问，您是党员还是老百姓啊？有天下午，我学着同修也这样问，人都说是老百姓，整个下午没有人说是党员，而平时的话，几十人选择了三退的话，至少有三分之一是党员，这种情况太不正常了，所以我就分析这句话，并向内找，我发现这句话在劝三退的时候是个错误的问话，我也向内找，我问自己，为什么要学同修这么说？我发现是一，党文化的狡猾；二，怕直接问党员人挂机；三，是隐藏的追求数量的求名的心；四，是大帮轰学人不学法；五，没有为众生真正得救负责。我知道自己错了，向师父认错，并在法中归正自己，又恢复了直接问，您是党员吗？您入党了吗？我乐乐呵呵地问，人又开开心心地一个接着一个地答应退出协党组织。师父在经文《正确对待师父家人》一文中说，最后告诉大家，师父的慈悲几乎是无限的，但是对于生命救度与否的要求，对于大法弟子的标准是极为严肃的。希望同修在这个问题上深思明鉴，为众生真正得救负责。二，人没有清楚地表达答应退出，有的时候只说谢谢，同修就算人答应退出了。人必须明确表示好、行、可以、OK， 只是说谢谢不能算作同意退出，因为谢谢只是客气，只说明对方不反感你的话，所以同修可以马上说，您不用谢，只要说一声好或 OK 就行了，就希望您好，希望您平安，好吗？这时一般人都会说好。三，只是给退党了，而不问是否加入共青团和少先队。有的同修问人，你是党员吗？人是党员的话，就只给退党，而没问是否共青团和少先队。如果这个人党团和少先队都加入了，发了三个毒誓，只退党抹了一个毒誓，那两个毒誓还在，能真正得救吗？三退保平安，人只有抹去所有毒誓才能真正得救啊。有的人说不是党员，同修就再问，是共青团吗？不再问是少先队吗？然后只给退共青团，没给退少先队。有的同修先问是少先队吗？或者共青团，人说入过少先队，就让人退少先队，说答应一声好就平安了，人答应一声好就挂机了，再打电话不接了，同修就只给退了少先队或共青团，是否是党员没问也没退。有的同修让人记住化名，就算答应退出了，同修说，你是党员，我就用某某这个名字帮你退党保平安，你答应了，我就不给你打电话了，可以吗？ 你记住这个名字了吗？人说记住了，同修就说，那太好了，那你也记住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天安门自焚是假的，你可别相信。每个电话只讲一分多钟，也不给重播，就找下一个人，人也没有明确答应，只说记住名字了，就算答应了。这个人能得救吗？这个同修还教别的同修也这样讲，这样退得多。四，一个人重复三退。有的人说，我都退了 N 遍了，退一次保一次平安。我打电话讲真相中也遇到这样的人，说我接到很多这样的电话，给我起了很多名字，我都退多少次了。我就告诉他，三退是非常神圣的，退一次就行，以后再有人给你讲三退，您就告诉退过了，不用重复退哦。另外，在每次人答应退出的时候，我也都告诉人，退一次就行，不用重复退哦。第四部分，要讲清真相，让人真正得救。一，有人答应三退之后就挂机，同修就直接打下一个电话，也不给重播，给人讲更多真相，人只是答应退出了，其他真相什么都没讲。所以三退之后要继续讲真相，要讲清真相，比如九字真言、大法基本真相、天安门自焚伪案真相、疫情真相、活摘器官真相，告诉亲朋好友三退的方法、藏字石等真相。二，人答应退出了，但是听的真相很少，天安门自焚伪案真相、大法是什么等基本真相都没讲，人还在听，就和人说再见，挂断电话，拨打下一个电话，失去让人听更多真相的机会。三，遇到人不接不听不退的时候，不向内找自己哪里不符合法了，说人自己选择不得救，人的表现就像一面镜子，也能反映出我们的修炼状态，请及时向内找，在法上提高上来，才能更好的救人。在打电话过程中，请保持正念，发正念解体干扰人得救和干扰大法弟子讲真相救人的一切邪恶因素和生命。请珍惜每一个电话号码后面无量众生得救的机会，请珍惜师父给我们提供的救人的机缘。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